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1号，公元2011年1月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首次与中国国内知名人士视频对话；印度西藏难民商铺发生火灾；西藏流亡政府要求加强藏医药监管工作；流亡藏人将在胡锦涛访美时展开抗议；尼泊尔举办提高教学方法西藏教师培训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4号下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寝宫，通过互联网视频会议系统，与中国深圳的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和北京的维权律师江天勇进行了视频交流。据达赖喇嘛官方国际华文网站消息，在视频对话中，两位中国维权律师除了各提一个自己的问题之外，同时在网民以往所提达赖喇嘛尚未回答的319个问题中，各自选出3个问题请达赖喇嘛回答。达赖喇嘛现场回答了他们所提的8个问题，由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加进行了翻译。有关这次视频对话方面，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加今天5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对话，达赖喇嘛尊者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说，
我觉得这次对话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个对话，我想达赖喇嘛通过视频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话，这应该算是首次。当达赖喇嘛跟大陆的这些知识分子经过一番对话以后呢，他觉得虽然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呢，因为我们看得到双方的这个画面，很清醒地听得到双方的这个声音，除了我们闻不到对方的气息以外呢，基本上可以算是在一起。达赖喇嘛就是这样讲，所以达赖喇嘛个人也觉得，在目前的这个现状之下，如果没有办法正式与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坐在一起谈话的话，这种私讯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也希望未来对这种私讯的对话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索，找出一些更好的方式，来加强双方的这个交流。
当记者问及两名中国国内的知名维权律师参与这次视频对话有何意义，以及他俩对这种对话给予怎样的态度时，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加介绍说，
我觉得这两个律师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律师了，他代表的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可以代表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呢。因为这两位都是中国非常知名的人权律师，那滕彪呢，曾经参加过这个公盟的这个有关西藏的314的这个社会调查的报告，那两位都曾经对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12个意见的这个前述，两位在2008年西藏3区发生的这个大规模的抗议事件之后，同时发起这个中国律师原意为西藏的这些人担任辩护律师的这个公开的信函啊，这两位都参加了，所以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人权律师，他们的工作当中也跟西藏的人权、西藏的这些事件呢是有因缘的，他们是参与了这些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们能够参加这个视频的对话，我觉得意义是很大的。当然，他们两个当时跟达赖喇嘛交流的时候呢，从他们的这个言行举止也好，从他们的言谈当中表露出来的一点，就是说他们觉得跟达赖喇嘛这样基本上是能够面对面的谈话，他们觉得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后来他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的跟达赖喇嘛对话，而且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人透过这个视讯的对话来了解达赖喇嘛的想法。
才加还介绍说，这次历时1小时15分钟的视频对话是中国作家王立雄于2010年发起的中国网民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延续。他说，
这次这个视频的这个对话呢，其实是在2010年中国的这个网民与达赖喇嘛的这个对话当中提出了337个问题， 那这个337个问题呢，之前做了两次的回答，是透过这个 Twitter 推出来以后呢，已经回答了18个问题。那这次呢，是剩下的319个问题当中，其中两个女士呢各选了3个问题，也增加了他们个人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次这个对话也是2010年的这种对话的一个延续。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上一次这个王立雄先生发起这个对话以后，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很多知识分子关心西藏问题的这些人呢，他们觉得这种对话有助于这个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了解，有助于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以及理解达赖喇嘛的这个立场跟他的想法。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对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但是呢，我们也觉得它有很多局限性，因为它是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对话，然后呢，因为各种因素，达赖喇嘛跟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办法聚在一起面对面的谈话。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需要进一步的找出一些更好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们是透过就是视频的对话，可以说是比上一次的这个对话呢更进了一步。
达赖喇嘛办公室方面将对这次视频对话的内容进行整理校订后，通过达赖喇嘛的中文推特逐一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拉吉斯坦邦境内的西藏难民商铺发生火灾，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上月30号早上，印度拉吉斯坦邦希日岗噶纳噶境内的西藏难民商铺发生火灾，造成13个商铺被烧毁。罗旺藏人索朗多玛在火灾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次火灾共烧毁13个西藏难民商铺。”由于在当地印度民众的协助下及时开展扑火工作，使得另外23个商铺免于灾害。他还表示，西藏青年会向受灾民众捐款了1万印度卢币，而且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派出人员为受灾者开展募款活动。索朗多玛说，火灾发生后，当地印度政府和民众向受灾的西藏难民提供食物等给予了很大帮助。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得知消息后表示遗憾，并强调将向受灾者给予援助。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要求加强藏医药监管工作，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要求流亡藏人最高藏医医师协会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藏医药品质量监管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部长白珠次仁今天在流亡藏人最高藏医医师协会成立7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说时说：“
民教康在今天的给我说说这个要不到，那你们这首先把你如果有一点第一人的给的那样，面对下来三个上网用多么多恐怕就要去买了上上。”
目前在流亡社区有许多个人和团体在生产藏医药，藏医医师协会要加强对这些药物的生产及质量监管工作，确保药品的安全。白珠次仁还对监管药物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说，最高藏医医师协会一方面要对那些已经向该协会注册的药物生产组织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另一方面对新注册的药物生产者就注册方面要提出严格的条件。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部长白珠次仁说：“
干这事情呢，做最公的当官下来，等着给公办监督起来，这不累啊？消息都等着起来就了。”
流亡藏人最高藏医医师协会的使命很大，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藏医药品的监管工作，因此社会各界对协会的工作给予支持是非常重要。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也将提供必要的援助。2010年8月份，印度国会通过议案，宣布该国正式批准西藏传统医学为合法。流亡藏人最高藏医医师协会于2004年1月5号正式成立。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西藏人民议会部分议员、藏医立算院院长和德勒医院医师等出席了今天的纪念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从本月19号开始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对此，位于美国的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已筹备在胡锦涛所到之地进行大规模示威，抗议中共当局长期统治西藏，压制藏人的各项权益。美国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阿旺扎西今天5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抗议胡锦涛活动首先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如果他继续访问其他地区，由当地西藏青年会负责组织民众展开示威。此外，配合活动的还有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阿旺扎西说，众所周知，藏中问题僵持已久，原因是在历史上具有独立地位的西藏国土与民族被中共非法侵占和统治。因此每次中共领导人访问美国，我们都会展开抗议，这是一种正义斗争。境内藏人一向都在斗争着，我们要将他们的呼声放大给世界。为了这个，我们正准备展开抗争活动。阿旺扎西表示，境外西藏青年代表境内藏人在国际间从事各种活动，主要是响应境内藏人不畏惧中共镇压，展开拯救西藏命运的活动。他说，中共之前不仅吞并我们的国土，现在又要落实新政策，企图消灭我们的文化，让西藏名存实亡。因此境内的年轻藏人肩负起责任，不顾中共打压，近来陆续展开抗议，争取文化的保护权益。为了表达对他们的声援，我们的责任就是将他们的声音传播给世界所有的民众，这也是我们展开活动的原因。美国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方面还期待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领导加大关注西藏当前局势，真正认识到藏人的正义斗争，并给予支持和声援。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尼泊尔的雪域福利协会利用寒假期间，在首都加德满都特为西藏流亡政府部分教师举行提高教学方法培训会。参与培训活动的西藏流亡政府南街中学教师邓子主啊向本台驻地记者表示，主办单位邀请有关专家想参与培训的西藏教师们，除了培训如何提高教学方法之外，就如何培养幼儿园阶段的孩童，怎样提高孩童的创造力，以及如何培养一名具有优良道德品性的孩童等方面进行培训。据了解，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西藏流亡政府松赞学校、南街学校、南街中学、阿迪霞学校以及尼泊尔波热马南和瓦隆等西藏难民社区各学校的共计15名教师参与了这次为期1个月的提高教学方法西藏教师培训活动。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陈破空撰稿的文章《流亡藏人的两大国事：祝贺藏人民主节》。
到今天，论宗教自由，中国不如西藏；论民主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如流亡藏人社会。与西藏相比，中国优势何在？与藏人相比，汉人优势何在？只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物质。经济上的暴发户，一个物欲横流的国度，而所谓物质优势、经济优势，在西藏，中共官商和部分汉人是依靠掠夺西藏资源、变卖西藏矿产、排挤藏人、让藏人边缘化等野蛮手段获取，豺狼当道，这是21世纪的反常习惯，拒绝达赖喇嘛中南海的心理障碍。中国要强大，中国要富裕，中国要繁荣，都没错。然而，非要如此强大吗？穷凶极恶，面目狰狞，非要如此富裕吗？不择手段，吃相难看，非要如此繁荣吗？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